你是否曾受过你不当受的过重的惩罚？你是否还怨恨或无法饶恕对方？如果我们受不公正待遇，甚至成阴谋受害者，就很容易长时间怀恨在心。如果我们不把内心的积怨交给上帝，心灵就会冷漠，逐渐失去爱的能力。我们一定要清理内心积怨，并操练最难的功课，爱仇敌。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是境界独立出品经典回顾之心理境界，如何胜过怨愤与易怒的情绪。文蒋佩蓉。丈夫维谦和我在性格上差异甚多，在婚姻中经常发生冲突和摩擦。多年来，我们用尽各种方法探究其中的原因和解决之道。我们参加了婚姻辅导，学习处理原生家庭的问题，得出的结论是，我们脾气暴躁，缺乏耐心是各种外在原因造成的，如出差、搬家、父母反对，在服侍、钱财、工作以及养育儿女等方面承担过重的压力，甚至受到魔鬼攻击。如今我们暂时居住在美国中部的小镇，远离了这些烦心的事儿，不缺钱花，不再那么忙碌，只需要照顾一个孩子，暂时也还没有工作和服侍的压力。可是为什么我们还是有那么多冲突和摩擦呢？上周四我们在课程中学到注目耶稣的温柔，这让我们开始面对自我败坏的本性。无论我多么努力控制自己的愤怒，并试图时刻保持警醒，负面情绪还是时常爆发。我们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每天24小时面对面，这让我们根本逃不出铁磨铁的相处模式。箴言27:17说，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最终我们绝望了，祈求上帝施以恩典。就在庆祝安息日晚宴之前，我们的怒火突然爆发，各自在房间不同的角落过了一夜。我们整晚上都在呼求上帝改变我们败坏的本性和易怒的个性。上帝的怜悯终于介入了。礼拜天我们准备去教会，却没能及时把其他事情处理妥当，维谦又准备朝我们发火，但我却看到他强压怒火，对大家说，迟到了就迟到了，我们没必要生气，也没必要为了准时去教会匆匆忙忙吃饭。于是我们不慌不忙地做饭，享受了一顿丰盛的早餐，然后出发去教会，仅仅迟了5到10分钟。恩典的降临让我们如沐春风。后来我们一整天都在恩典的庇护之下，我们意识到自己必须为平安和喜乐而战，千万不能让我们的罪夺走本应享受的安息。我们决定每天清晨一起警醒祷告，穿戴以弗所书6章所说的全副军装，为安息而战，这让我们享受到天堂般的喜乐。礼拜天的讲道是面对责难与诽谤依旧爱耶稣，这正好适合我们的需要。那天我第一次下定决心要对付许久以来一直侵蚀我内心的怨愤与易怒情绪。我在祷告中恳求主让这种情绪的根源浮出水面，好让我正视它。这段时间 我一直十分敏感，对别人的批评和人身攻击非常警觉，不仅是家人，我们身边其他的人都有可能把我激怒。全家人对我也都小心翼翼，直到我已经进入更年期。但我清楚看到，这种易怒的情绪在我心里已经扎了根。我时刻觉得自己被冒犯，内心充满苦毒，这也影响我跟人的交往。那天礼拜以后一回到家，我就开始试着剖析自己的问题。我从网上查找这方面的演讲，还彻底查考了圣经中相关的经文，发现圣经中的真理为我提供了武器，让我可以对内心易怒的情绪宣战。首先，我觉得自己被耶稣冒犯了，因为他没有回应我一次禁食七天的祷告。当时我鼓励一位近亲向上帝祷告，求上帝把自己启示给他，而我自己也为此禁食祷告了七天。可是禁食以后，我收到那位亲戚发来的消息，说上帝什么也没做，这意味着没有上帝，或上帝并不在乎他。我为此一直生闷气，现在我意识到自己当初试图通过禁食要挟上帝把我想要的给我，却因为没有得到而觉得被上帝冒犯，也渐渐失去了爱他的能力。与此同时，丈夫通过大量读经祷告，生命有了明显的更新，而我虽然有规律的读经，却没收获什么洞见，祷告也经常分心，更因此觉得上帝不公平。我认识到，我读经祷告不是为了亲近耶稣，接受他更多的爱，而是在内心深处试图通过属灵操练贿赂耶稣为我做事。上帝没有回应我的祷告，他显神迹给其他人，却不显给我或我的亲戚，以致我不得不在亲戚面前为他的不作为找理由，这让我内心很不平。我试图当上帝的公关代理人，左右他的行动，而不是让上帝带领我。我必须为此向上帝认罪悔改。在悔改的过程中，我开始认同诗篇中所唱的，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是战胜内心积怨的关键。我纪念主在过去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承认他是善良的，并为他的善良而感恩，决心在未来信赖他的带领。回想主的恩典和怜悯，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我知道，尽管我屡次跌倒失败，只要我回心转意，他一定不会丢下我。一周以后，那个亲戚打来电话，告诉我们他真真切切地经历了上帝的同在，这个过程是他无法否认的，尽管他还没完全准备好信靠上帝。对我来说，这就够了。我知道是上帝在改变他的心，而不是我。我承认上帝是善良有恩慈的，也决心信靠他。在此基础上，我决定面对内心怨愤易怒的情绪以及我的人际关系。首先，我恳求主让我看见内心隐而未现的罪，如诗篇十九篇十二至十三节所说的，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接着，主让我想起一些冒犯过我的人，我发现我现在可以坦然面对那些被冒犯的经历了。我也祈祷上帝让我的爱心增长，能够爱那些得罪过我的人。这段时间，我们旁听了《基督的卓越性》这门课， 在一次课上，导师谈到了耶稣的受难以及他舍己的爱，这让我和维谦感到十分扎心。我们痛哭流涕，认识到是我们败坏的本性把耶稣送上十字架的。是谁让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不是贪财的犹大，不是畏惧民众的比拉多，不是记恨他的犹太人，而是天父，因为他爱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犹太人把耶稣交给祭司，祭司把他交给比拉多，比拉多把他交给士兵，士兵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从神的角度来看，天父牺牲了他，他牺牲了自己，为我们而死。面对十字架，我们可以说，是我做了这一切，我的罪把他送上十字架。也可以说，他做了这一切，他对我们的爱让他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难，清晰地显明人性之败坏，上帝之伟大，赦罪之必要。我们又进一步认识到自己骄傲的罪，我们习惯论断批评他人，容易武断地形成自己的意见，以精英自居。我们面对任何事情，往往先理性地做出判断，这却阻碍了我们去爱别人，接受对方本来的面目。我想起谷歌人力运营高级副总裁拉斯洛伯克曾在文章《如何在 Google 得到一份工作》中谈到，他们在聘用领导人时会特别考虑候选人是否具备谦逊这一特质。一名合格的领导者可以在团队有需要时当仁不让，扛起重任，一旦别人有了更好的想法，他也可以退后一步，把领导权下放给有想法的人。相反，有些自认资深的人往往墨守成规，习惯指挥别人按他的意思做事，不肯让那些比他年轻、经验不足、不够成熟的人施展拳脚，这是不可取的。但要我们放下自己的控制欲，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我需要把内心的怒气带到十字架上，不再紧紧抓着我的判断和我的优越感不放。如果我们放任怨愤的情绪，心就会渐渐冷淡，苦毒会在我们内心扎根，给我们带来痛苦。我的过度敏感，显然就是怨愤的情绪在内心滋长的结果。如果要铲除内心的苦毒，主教导我们不仅要原谅那些得罪我们的人，还要为他们祷告祝福，并对他们行善。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然后还要把这些不公平的事交托给上帝，因为只有他才能按公义施行审判。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当我逐渐消化这些信息时，脑海中又再次浮现出那些冒犯过我的人的面孔。我知道这是怨愤开始滋长的地方，这种情绪毒害了我的心灵，但我还是无法为他们祝福。我曾多次在祷告中原谅那些人，却一直无法对他们生出一丝怜悯之心。想到他们，我唯一的感觉就是轻蔑，嗤之以鼻。然而维谦劝我不要一味寻求情感上的改变，只要凭着信心按照上帝的意思去做，情感自然会随之改变。 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我终于决定不再充当审判官，而是将受伤委屈的情绪交托给主。我再一次运用意志力原谅他们，为他们祷告祝福。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我为他们祝福的时候，会在脑海中勾画出每张面孔的模样，并大声说出他们的名字。另外，我对他们的祝福也是很具体的，我祝福他们能够感受并理解爱，祝福他们在家庭中经历爱，祝福他们能体会上帝的善良和慈爱。我完全是凭借意志力在做这一切的，我咬牙切齿地说出每个词，内心却声嘶力竭地喊着他们不配。我知道这是我的道德优越感在作祟，也决定把事情交托给主，等候他来改变我的情感。我已经下定决心把内心的积怨清扫干净，去爱那些曾经冒犯过我的人，不管心境与环境如何。我按照腓立比书一章九至十节所说的，祈求主让我的爱心多而又多。接下来，我开始等候。渐渐的，我的内心开始有了突破。有一次，我们在有机食品超市看到促销的三天排毒果汁，这刚好适合我们进食的需要，于是我们决定试一试这种果汁。禁食三天让我们省下做饭与清扫的时间，当然我们提前给凯安准备了饭菜，这样就有更多的时间祷告、读经、反思、写日记。我们也希望借此清除身体、情感和灵性上的毒素。禁食的第三天恰好是礼拜天，这时我们切实体会到喝果汁排毒的效果，我们感觉体内更清爽了，与此同时我们的祷告和敬拜生活也有了重大突破，能更好地为家人和朋友代求，内心也更加充满爱和感恩。这使得我可以拒绝一切事物的干扰，完全沉浸在祷告和敬拜中。后来我们也参加了夫妻营，并在敬拜环节迎来了最终的突破。当时有一位妻子跟我们分享主如何将她从怨妇变为充满感恩的人，然后我们开始唱赞美诗。第一个音符响起时，我感到有一股暖暖的爱向我涌来。这首歌的歌词出自诗篇121篇1-2节，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这时我感觉内心的眼睛突然被打开了，我意识到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试图凭借自己的力量去爱那些冒犯过我的人，但事实是我根本没有这种能力，我甚至没有能力毫无保留地去爱身边最亲近的人，更别说那些得罪过我的人了。现在我终于注目上帝，祈求他来帮助我，在我心中释放他的大爱，让我有能力去爱那些我原本无法爱的人。在这个时刻，那些曾得罪过我的面孔也一张张浮现在眼前，我为他们每个人以及他们的家人祝福，而我的心底也涌出爱和感恩。我觉得自己仿佛升到了高空中，这是一种多么奇妙而自由的感觉，正是诗篇23篇所描绘的画面。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 在中国时，维谦曾在工作中遭遇挫折，事后我们认识到这是他那位野心勃勃的同事耍的手腕。他为了达到晋升目的而把维谦隔离，当时维谦被逼到墙角，完全不知道该如何继续这场游戏。他开始求助他的一些导师，这些导师不仅诚实正直，受人尊重，而且在职场颇有成效。其中有一位弟兄是一家大型跨国公司的总经理，他和我们分享了自己相似的经历。他的老板为了攫取高额利润，害全体员工惹上官司，公司一时间债台高筑，濒临破产。这位弟兄也成了这场阴谋的受害者。当时他也感到痛苦无助，他按照另外一位导师的建议，每天清晨和妻子一起诵读诗篇37篇，为敌人祷告祝福，并求上帝处理这件不公平的事。考验持续了将近一年，到了年底，上帝彻底清除了他们心中苦毒、愤怒和报复的念头。最后，罪魁祸首潜逃了，案件不了了之，但这位弟兄的名声得到了清洗。他团队里的人都纷纷离开中国，他却出于责任感留下来收拾残局。后来，一个好的不可思议的机会降临了，他当之无愧成了唯一的人选，不仅获得了丰厚的薪资，而且被委以重任，管理一家跨国公司。这对夫妇跟我们分享道，要想在中国市场取得成功，必须有谦卑的心态，并学习为敌人祝福。后来，更多的前辈导师也给我们讲了类似的故事，证实了这对夫妇的看法。基督徒要在国内职场取得事业上的发展，往往都会成为各种不公正待遇或阴谋圈套的受害者。如果我们缺乏谦卑的品格，不知道怎样给敌人祝福，上帝就无法将重任托付给我们。在那段艰难的时期里，这对夫妇一直关心我们，还请我们去高档餐厅吃饭。我们之前习惯了帮助别人，这样的款待让我们受宠若惊，他们的盛情也让我们觉得无以为报。他们每天都为我们祷告，经常打电话来询问我们的近况。我们不断对他们表示感谢，还问他们该如何回报他们的恩情。他们说，他们在遇到考验时也接受了别人的关心和帮助，他们希望等我们度过这个难关后，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去关心帮助有需要的人。在那6个月时间里，我和维谦每天清晨都起来诵读诗篇37章，并为那个把维谦隔离的同事祷告祝福。最终，维谦内心得到了释放，上帝也在中国给我们新的呼召。我们在这件事上信靠上帝，坚信他会供应我们的需要。不久之后，上帝就在职场给维谦更多的祝福，也让我通过写作进入一片充满影响力的新天地。你是否曾接受过你不应当接受的过重的惩罚？对于惩罚你的或诬告你的人，你是否还有怨恨或无法饶恕对方？如果我们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甚至成为阴谋的受害者，就很容易长时间怀恨在心。如果我们不把内心的积怨交给上帝，心灵就会变得冷漠，逐渐失去爱的能力。正因如此，我们一定要清理内心的积怨，并操练最难的功课，爱我们的仇敌。如果你们正在怨愤之中挣扎，则需要每天操练以下自我评估与采取行动中列出的各项。 以下是我总结的胜过内心怨愤与易怒情绪的几个步骤。检视自己的内心，看是否觉得被耶稣冒犯。操练感恩，数算上帝的慈爱。努力回想每一个曾经得罪过你的人，把他们放在祷告中，用意志力原谅他们，并为他们祷告，寻找机会向他们行善。假如没有机会，可在祷告中具体地为他们祝福，祈求主让你的爱心多而又多，有能力爱那些冒犯你的人。将你的情感交托给上帝，祈求他将你的情感与意志结合起来，真心原谅并祝福那些冒犯过你的人。
烦恼苦重担，当亲近耶稣，必享安息，必得满足。凡饥渴慕义，来寻求耶稣，必享甘泉，必得饱足。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圣洁公义主，十架上耶稣。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谦卑亲近主，跟着他同步，跟着他同步。
谦卑。